自从有了文字记载，历经众多王朝，虽然时代有盛有衰，但从来没有缺少过隐逸之事。所以易经称遁世无闷，又说不是王侯。诗经说皎皎白驹，再比空谷。礼记说儒者上有不臣服天子，下有不为诸侯服务。论语说举用隐逸的人，天下的人心就归附了。虽然出世和隐居道路不同，言语和沉默作用各异，各自表达自己的志向，都是君子之道。洪崖开启了隐逸的开端，箕山煽动了隐逸的风气，七人在周朝兴起，四号在汉代光照，魏晋以后这个流派更加广泛。其中大的方面是轻视天下，把万物看得很细小，小的方面是安于苦节，甘于贫贱，或者与世俗同流合污，随波逐流而消逝，或者违背时俗，向往江湖而独行。清静于鸟，左右情书，捡拾遗落的谷粒，收集飘落的羽毛，饮用石泉，在松柏下乘凉，放纵情怀于宇宙之外，自我满足于怀抱之中，然而都欣然于独善其身，很少急切地兼济天下。而受命于哲王，遵守文德的令主，无不束帛交错奔驰，仆轮接连不断，奔走于岩谷之间，唯恐找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道虽然未能弘扬，但志向不可改变，纵然没有周极的功效，终究有贤良贞洁的节操，足以激励懦夫的志向，平息贪婪竞争的风气，与那些苟且获取的人不可以同日而语。这就是所谓无用之为用，无为而无不为。所以叙述这些人，罗列他们的行为，以备隐逸篇之用。李世谦，字子曰，是赵俊平籍人，童年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母亲曾经呕吐，他怀疑是中毒，于是跪下尝呕吐物。伯父魏齐州刺史李阳非常赞叹，常常称赞说，这孩子是我家的颜回啊。12岁时，魏广平王元赞征召他为开府参军事。后来母亲去世，守丧期间骨瘦如柴。有姐姐嫁到宋家，因过度哀伤死去。是千福丧期满，捐出宅院作为佛寺，脱身而出。到学校求学，精心钻研不知疲倦，于是博览群书，兼通天文术数。齐吏部尚书辛恕征召他担任员外郎，赵郡王高瑞举荐他的德行，他都称病不救。何世开也看中他的名声，打算暗示朝廷提拔他为国子祭酒。世谦知道后坚决推辞，得以免去。隋朝统一天下后，他终身不再做官，自认为从小失去父亲，不曾喝酒吃肉，口中没有杀生的言论。至于亲戚宾客到来，总是摆上酒食，端坐面对，整日不倦。李氏宗族豪盛，每到春秋二社祭日，必定大聚会，尽情欢乐，没有不沉醉喧闹的。曾经在世千家聚会，丰盛菜肴摆满前面，他却先摆上黄米，对宗族子弟说，孔子称黄米为五谷之长，荀卿也说吃饭先吃黄米和稷米，古人所崇尚的，难道可以违背吗？老少都严肃起来，不敢松懈，退下后互相说，见到君子之后才觉得我们这些人没有德行。世谦听到后自责说，为什么被人疏远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家里财物丰富，自身却节俭，常常把救济施舍作为要务。周礼有丧事办不起的，世谦总是奔走前往，虽缺少供给。有兄弟分财产不均，以致互相争吵诉讼，世谦听说后拿出钱财，不计少的那个让他和多的相等，兄弟羞愧害怕，互相推让，最终成为良善之人。有牛侵犯他家田地，世谦把牛牵到粮处喂养，超过本主，看到有人偷割他的禾黍，默默避开。他的家童曾经抓住偷粟的人，世谦安慰开导说，是穷困所致，按理不应责备，立即让放了。他的仆人曾经与同乡董振因醉酒决力，董振扼住他的喉咙，仆人死在手下。董振惶恐请罪，世谦对他说，你本无杀心，为何道歉？不过可以远走，不要被官吏抓住。生性宽厚，都是此类。后来拿出粟米几千担借给同乡，正逢年景不好，借债人无法偿还，都来道歉。世谦说，我家多余的粟米原本就是用来救济的，难道是为了求利吗？于是召集所有债主，为他们摆酒食，当面烧掉契约， 说债务了结了，请不要挂念，让他们都离去。第二年大丰收，债主争向来偿还，事迁拒绝，一概不收。另一年又大饥荒，很多人饿死，事迁竭尽家财，煮粥救济，靠此存活的人将近万计，收埋骸骨所见无疑。到春天又拿出粮种分给贫困者，赵郡农民感激他，抚摸他的子孙，说这是李参军遗留的恩惠。有人对世谦说，您多有阴德。世谦说，所谓阴德是什么？就像耳鸣，只有自己听到，别人不知道。如今我所做的你们都知道，哪里有什么阴德。世谦善于谈论玄理，曾经有一位客人在座，不相信佛家因果报应的道理，认为佛经以外没有听说过。世谦开导他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恶之家必有余殃，高门等待封侯，扫墓盼望丧事，难道不是吉凶的报应吗？佛经说轮回五道，没有穷尽，这就是假意所说的千变万化，未有终极，忽然成为人的意思。佛道未传入东方时，贤者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。至于象滚变为黄熊，杜宇变为杜鹃，包君变为龙，牛哀变为兽，君子变为鹤，小人为猿，彭生变为猪，如意变为狗，黄母变为鳖，宣武变为龟，邓艾变为牛，徐伯变为鱼，林夏变为乌鸦，书生变为蛇，杨户的前身是李家的儿子，这难道不是佛家所说的变兽异形吗？客人说，邢子才说，哪有松柏的后身变为出力，我认为是这样。世谦说，这是不伦不类的说法，变化都是由心产生的，木头哪里有心呢？客人又问三教的优劣，世谦说，佛是太阳，道是月亮，儒是五星。客人也无法反驳而停止。世谦平生喜欢写咏怀诗，常常毁掉底稿不给人看，又曾论刑罚，遗文不全，其大略说，帝王制定法律，沿袭变革不同，自然可以增减，不应突然改变。如今贪赃严重的处死，这是酷刑而不能惩戒。古语说，人不畏惧死亡，不能拿死亡来恐吓他。我认为这种罪应该用肉刑，砍掉一个脚趾，再犯的砍断右手腕。流放刑砍去右手三个手指，再犯的砍掉手腕。小盗应该情面，再犯就砍掉所用的三个手指，还不悔改就砍掉手腕，没有不停止的。无赖之人流放边疆，正是制造祸乱，恰恰招来外族入侵，不是求治之道。赌博和过度游乐是盗贼的萌芽，禁止而不停止，用情形就可以了。有见识的人颇认为的治理肢体。开皇八年在家中去世，当时66岁。赵郡男女听到无不流泪，说我们不死，却让李参军死了。参加葬礼的有10000多人。同乡李景伯等人因是迁道行显著于乡间，列出他的形状到尚书省请求给他谥号，事情搁置未行，于是共同在墓前立碑。他的妻子范阳卢氏也有妇德，丈夫去世后，所有吊唁赠送的东西一概不收，对周礼父老说，参军平生好施舍，如今虽然去世，怎么能改变他的志向呢？于是拿出粟米500担救济穷困。崔阔字世玄，是柏林安平人，父亲崔子元是齐燕州司马。崔阔小时候丧父且贫贱，母亲地位低下，因此不被乡里宗族所看重，起初担任里佐，多次遭受屈辱，于是感慨激愤，逃入山中，于是博览书籍，广泛涉猎，山东的学者都尊崇他。回到乡里后不接受征召任命，与同郡里世谦是忘言之友，常常互相往来，当时并称崔李。等到世谦去世，崔阔痛哭悲伤，为他作传交付秘府。世谦的妻子卢氏寡居，没有家室，就派人咨询崔阔定夺。崔阔曾著论谈论刑名的道理，其义甚精，文章多不记载。大业年间在家中去世，当时80岁。有一个儿子叫崔泽。崔泽字祖俊，7岁能写文章，容貌短小，有口才。开皇初年，秦孝王推荐他设策高第，下诏与诸儒制定礼乐，授任教书郎。不久转任协律郎，太常卿苏威非常器重他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生性极孝， 五天不进汤水。征召为河南王和豫章王的侍读，每日轮流来往于二王的府地。等到河南王成为晋王，转任记事参军，从此离开豫章。晋王非常看重他，送给崔泽书信说：昔日汉朝西京，梁王建立国家，平台东苑，牧役者如林。马清慈去武器常侍之官，梅成霸去弘农都尉之首。每次阅览史传，曾私下感到奇怪，为何他们摆脱官位荣耀，栖身藩王府邸？已经世故，才知道他们的高雅志向。那两位先生，难道是突然如此吗？足下博闻强记，勾深致远，看汉代臣子的三湘书，如同涉猎蒙山；对梁相的五车书，好像吞下云梦泽。我的兄长清闲重视，敬爱忘皮，先助郭伟之功，长治木生之礼。如今重新开拓疆土，再次立誓山河，地方700里，囊括曲阜，城池间有70，包举临淄，大起南阳，正开东阁。想你能凤飞盖，夜长居，凭借戴帽沿袭，踏着朱履，歌唱山贵的盐碱，赋写赤珠的谭鸾。其崇贵如此，其风流如此，幸甚幸甚，何等快乐！高士上京，怀念德祖，才华愧于天人，多残于子建，书不尽意，哪里需要繁词？崔泽回答说：前日恭敬奉道书信，荣耀赏赐非同寻常，心灵自失。至于道理高深，如象戏管路思而不解，事理丰富如山海经郭璞注而未详。至于五色相应，八音繁会，凤凰鸣叫不足比喻，龙纹无法比拟。吴季札评论周颂，岂能尽赞美？引客演奏阳春，谁人能应解？夫为令王殿下，禀赋天皇之润，成辉日观，雅道贵于东平王，文艺高于北海孔融。汉代有司马迁、萧望之，近代有裴楷、张华，基树腾生，渊池波美，忘我清晨，悠然陆绝。祖俊是燕南坠客，和硕堕游，本无异于西求颜回，岂有心于仰慕蔺相如？未曾聚营映雪，悬头刺骨，读《论语》，只取一篇，批《庄子》不过一尺。何况桑榆见母，离惑履空，举烛无成，穿阳尽弃。只是因为燕昭求马首，薛公养鸡鸣，六列红夷，虚排祭灶。携泰山而超北海，比起报德，并非难事。田昆仑以为迟，比起仇恩反而容易。忽然遇到周成王同叶封地的祥瑞，康水成家，门有将相，庶宜逃离。真龙江下，谁喜爱有名？滥竽充数先逃，何须令听？但此指一阳，损上一下，江海之所以称王，丘陵为之不及。曹植倘若欲闻高论，就不会陨落美名。杨修若承切在下风，又岂会亏损纯德？不胜感激之至，仅奉其以文。豫章收到信后，赠送了50石米以及衣服钱帛。当时晋王府的文书多由他执笔。晋王入主东宫后，他被任命为太子斋帅，不久升任舍人。元德太子去世后，他因病回家休养，后来被征召为起居舍人。大业四年，随驾前往汾阳宫，临时驻扎在河阳镇。蓝田县令王谭在蓝田山得到一尊玉人，高3尺4寸，穿着宽领衣，戴着头巾和冠冕，进献给皇帝。皇帝下诏询问群臣，没有人认识。崔泽回答说，仅按汉代文帝之前没有戴冠巾的规制，这应是文帝以后制作的。臣见魏大司农卢元明撰写的《嵩高山庙记》记载，有神人以玉为形，像高数寸，有时出现，有时隐没，出现则使世运长久。陛下顺天应民，定都松落，月神自然显现，臣斗胆庆贺。于是两次叩拜，百官同贺，天子非常高兴，赏赐细绢200匹。随驾登太行山时，皇帝问崔泽哪里有羊肠版，崔泽回答，臣查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上党湖关县有羊肠版。皇帝说不是，又答道，臣查皇甫士安撰写的《地书》，说太原以北90里有羊肠版。皇帝说对了，于是对牛弘说，崔祖俊真可谓文艺之二。大业五年，奉诏与其他儒生编纂《屈语图志》250卷，进呈皇帝。 皇帝不满意，又命于世基、许善心扩充为600卷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不久被启用复职。辽东战役时被授予阴阳长史职务，辽东郡县的名称设置都是崔泽的建议。奉诏撰写东征记，大业九年任越王长史。当时山东盗贼风起，皇帝命他安抚高阳、襄国，归顺自守者800余人。大业十二年随驾江都。宇文化即弑杀皇帝时，想任用他为著作郎，他称病不出，途中发病死于彭城，时年69岁。崔泽与洛阳袁善、河东柳卞、太原王绍、吴兴姚察、琅琊诸葛颖、信都刘超、河间刘炫交好，每逢休假终日倾谈。所著辞赋碑志十余万字，传洽文志七卷，八代四科志30卷，未及施行，江都倾覆时全部化为灰烬。徐泽是东海郯县人，自幼沉静寡欲，师从周弘正，精研三玄，善于论辩，声名远扬都城。他感叹道：明是时的附属，我难道要做附属品吗？于是怀揣隐居之志，主张进入缙云山。后来有数百名学生苦苦请求教授，他婉言谢绝并遣散众人，不娶妻，长穿金鹤。陈太建年间应召来至贞观居住，满一月后又辞别进入天台山，自此辟谷养性，只靠松水为生，即使严冬酷寒也不穿棉絮。太傅徐陵为他刻石立颂。当初在缙云山时，太极真人徐君降临对他说：你年过80，当为帝王师，然后得道。晋王杨广镇守扬州时，听闻其名，亲笔写信召请说：道德众妙，法体自然，包含天地，化育万物，人能弘道，道不虚行。先生履行道德修养真空，崇尚玄理齐同万物，深明义理，通达法门，愉悦本性，冲淡玄远，以养精神，虚静洁白，参松耳树，栖居烟霞，遥望赤城而待风云，遨游玉堂而驾龙凤，虽藏名于台月，仍名扬江淮，美好谋略，令人日夜思慕。敬仰素道，久怀虚心，侧席以待隐士，梦寐以求研学。霜风已冷，海气江寒，修气茂林，道体安康。昔日商山四号轻举汉庭，淮南八公来归翻底。古今虽异，山谷无书，世朝之影，前贤以论，引导凡俗述说圣道，非先生莫属。故遣使者前往延请，望吾老整装，欣然来思，不带仆轮，离彼空谷，昔能趋己，助望披云。徐泽对门人说：我今年81，王来召我，徐君之言果然应验。于是前往扬州，晋王将请受道法，徐泽推辞说时日不便。其后某夜，命侍者取香火，如平常朝礼仪式，至五更而逝，肢体柔软如生，停留数十天，面色不变。晋王下书说：天台真引东海徐先生，虚静坚贞为宗，充玄承德，奇物处世，简行安身，草鹤仆衣，参松耳树，栖隐灵月50余年，卓越仙才，飘然盛气，千寻万顷，莫测其涯。寡人倾城道风，九牧得素，多次遣使远道延请，记得前受上法，建立良缘。方至不久，未满十日，便厌世羽化，返真灵府，身体柔软，颜色不变，正是经方所谓师姐地仙。诚然失礼未行，而心许有在，虽望生死之变，犹伤怀于中。丧事所需，随需供给。你常羽盖以腾云而去，空裹于衣，何须焚笼？但帐具犹存，视同俗法，以遣使者送还天台定葬。当时自江都至天台，沿途多见徐泽不行，说是被放还。到旧居后，取经书道法分赠弟子，又令清扫一房，说若有客至，可延请于此。然后跨过石梁离去，不知所终。片刻后，灵柩运到，方知其灵化。时年82，晋王闻而更觉其意，赠物千段，遣化工绘其肖像，令柳卞作赞语：可道非道，常道无名，上德不得，至德无盈，玄风其意而有先生，素炼精液，怡神玉清， 石髓方软，云丹玉成，岩锥葛质，将履毛营。我王姚蜀，远赶临城。住下暂起，和尚沉经。刘福告信，画帐飞升。永思灵迹，何用抒情？石批素绘，如临赤城。当时有建安宋玉泉、会稽孔道茂、丹阳王远之等人，也行辟谷之术，以松水自养，皆为炀帝所重。张文许是河东人，父亲张居开皇年兼任环水县令，以清正闻名，家有数千卷书，教育子侄皆以明经自立。张文许博览群书，游经三礼、周易、诗书及春秋三传，皆通习，偏好郑玄注解，认为通达广博，对其他儒生一说也详加研究。高祖言览天下名儒硕学，房辉远、张仲让、孔融等人皆被置于博士之位。张文许时由太学，房辉远等无不推崇敬服，学内一致尊崇。门生多往张文许处请教疑难，他总能广引证据，辩说无穷，任其选择。致书侍御史黄甫旦，当时朝中俊彦，常执弟子之礼。至南台时，急忙装饰所乘之马，到学社邀请屈就。张文许常牵马步行，意在不因人而自治。右仆射苏威闻其名而召见，相谈甚欢，劝其出仕。张文许无意仕途，坚决推辞。仁寿末年，太学废止，张文许主张归家，以灌园为业。周俊多次举荐，皆不应命。弑母之孝闻名，常以德化人，乡里风俗颇受影响。曾有人夜间偷割其脉，他看见后避开，盗贼因此感悟，弃脉谢罪。张文许安慰小玉，自是不言，坚持让盗贼拿走。数年后，盗贼向乡人说起，才被远近知晓。邻家筑墙，心有不值，张文许便拆旧墙相让。他曾患腰痛，恰有医者自称善用禁术，张文许令其施术，竟被刀所伤，卧床不起。医者叩头请罪，张文许立即遣走，并为其隐瞒，对妻子说：“我昨日风眩，落坑所致。”其眼人之短皆如此类。周县因其贫寒，愈加振恤，他则推辞不受。每闲居无事，从容长叹：“老之将至，恐修名不利。”已如一击桌，皆有定处。时人比之名子谦、袁宪，终老于家，年四十。乡人为其立碑颂德，称张先生。使臣曰：“古所谓隐逸者，非浮身不见，非闭口不言，非藏志不发，盖以恬淡为心，不矫不媚，安时处顺，与物无私者也。”世谦等忘怀冠冕，必至秋园，隐不为亲，真不绝俗，不教而劝，虚妄时归，爱之如父母，怀之如亲戚，非有自然纯德，谁能至此？然是谦闻欲不喜，文许见伤无愈，徐则志在臣民，不可轻疏，莫能贵贱，皆抱朴之事。崔括敢于屈辱，遂以肥顿见称，祖俊文集之美，足以继承先业，父子虽动静不同，其成名则一，美哉。